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再一次的回到耶利米书，今天看第十七章。那我想神的话每一天早晨都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也很感恩看到弟兄姐妹你们都乐意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借着每个早晨我想读耶利米书能够有人愿意继续来真的也不容易。你读这一卷书的时候，好像你都一直看到神在责备，不断的在责备。那我们来到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心态，我们就明白说，我不是在这里在看当年以色列民所发生的事情而已，我们是在看神怎么样对他的百姓说话。同样的，神也借着这个经文也在对我们说话。但是在这一阵子，当我们进入这个40天的为新加坡祷告，也为这一样事情，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复兴要来到，就是有一个神的教会、神的百姓的那一种生命的一个的更新的复兴。那复兴的景象我们这一阵子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活在遮盖之下，在神的应许之中，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当什么时候人离了神的应许，人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你就要开始面对这个世界或者罪恶所带来的各样的咒诅跟祸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的心意。其实他的心意，哪怕他用怎么严厉的话来责备他的百姓的时候，其实他背后的心意还是回转，孩子们要回转，回到神的应许当中。那所以今天当看第十七章的时候，我把它放一个题目叫做复兴与蒙福的法则。复兴与蒙福的法则是什么？在这一段话里头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当然相反的就是怎么样子不复兴，或者说变成不是蒙福而是陷入咒诅，那个很明显的就是一直不断在提醒的有关罪的问题，离弃神的问题。就是从第一到第六节有四样事情要给今天我抽出其中四样事情，因为其实还有蛮多东西可以讲。但第一样事情就是犯罪离弃神，结果就失去一切。这是第一个可以看到的。那么从我们单单看第三、第四节，这边就看到了，我田野的山啊，我必因你四境之内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并秋坛当猎物交给仇敌，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我必使你在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那么这个地方看到，其实神原本的应许就是赐福，而神赐福的对象就是他的选民，就是属他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跟一个很直接的神的一个应许跟祝福。可是人怎么会离去怎么会失去这一切呢？关键就是离了神，关键就是背了神的道，背了神所说要人做的，人反而不做，就走了相反的路，这个就使到人就离去了。那这个离去，那先知不断的警告，传递神的这些警告如果不悔改，继续犯罪的结果就是失去所应许的。而且整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失去平安，失去财物，失去产业，失去他的家园，甚至所谓的失去他们的国土。那么换一句话说，从个人来讲，他们就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甚至失去了永生。因为这边所形容的描述就是神的怒火中烧，好像直烧到永远。其实在字里行间言下之意，就好像圣经里头不时都会提出一个有关有一个永远的刑罚的这个概念。那在描述跟形容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整个的光景一直不断的出现。那整个描述跟形容如果一直来到第六节那边，又用了另外一个层面的，就是人所失去的就像是本来是有一个有滋润的就可以很好的生长的，可是如果陷入一个枯干，陷入一个非常干旱，就好像就失去了一切。所以这里形容陈志他的地是碱的，或者新译本翻译成地是咸的他的土地是咸的。所以就看到整个大地因着人的悖逆，因着人的犯罪， 结果人所经营所做的一切，你会看见到最终全然都失去，连土地都受了咒诅。在这件事情上，我其实我这两天忽然间有一个思想，一个思想是什么呢？你看到哪一个地方，如果他们敬拜神，他们尊荣神，他们非常的高举神，那个地方你会看到有一种蒙福的迹象，而这个迹象你可以从环境看得到。相反的，如果哪一个地方不但没有尊荣神，反而是陷入在很多的这种所谓的离弃神的一种的现象，犯罪啊，好多好多不同的祭拜啊的一种的现象啊，你会看到那个地方出现一种什么贫困、杂乱、黑暗。你去留心看，所谓比较黑社会的、犯罪的这些，好像很多贫困的、很多这些很杂、很脏的地方，往往你会看到那个地方是最没有教会或者最没有神的百姓敬拜的地方。你会看到那个整个属灵的空气，整个大地怎么被咒诅，跟人离了神，跟人没有敬拜神，其实是有关联的。现实是这样子啊。那当这里所说的回转、悔改跟回转，其实我也发现到一个事实：真理里头所说的悔改或者回转，不是一次过的悔改，一次过的回转，就是就好像说信心。你说，我相信耶稣，我曾经相信耶稣，我过去相信了耶稣，跟我现在是不是继续相信？信心是一个present continuous stand， 是一个持续性的。就像悔改是一个词，我曾经悔改，就像一个人信主，你说我信了主，什么时候信主呢？就是当下一个人被带到教会啊，听见了福音，然后后来就有台上就呼召，你愿不愿意相信？好，我愿意相信。好，愿意相信，来祷告，就是主啊，我知道我犯了罪，我得罪了你，谢谢你为我的罪而死，我愿意相信，接受主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好，当下他就成为了基督徒。所以他认罪了没有呢？他认罪了。他认什么罪呢？其实坦白说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认什么罪。很笼统的，我是一个犯罪的人，所以我认罪了。那如果一个来到教会的一个人，他过去的习惯是吃喝嫖赌，他过去的习惯是凶暴、骂人、杀人，就是心中充满了苦毒，充满了仇恨，或者他有很多不良的习惯就是很多这些很说谎的习惯淫乱的生活一种仇恨的倾向，有暴力的行为。那这些东西当他来到教会悔改信主的那一刻，他的罪被赦免，他被称为一个义人。但是这个跟他的生活是不是就改变过来？坦白说还有一段距离。说谎的习惯没有一下子改变，淫乱的生活也不见得他就当下他就改变了。那换一句话说，这一些使到他所谓的陷入最终离开真理很远的这些行为，并没有因为他那一次悔改他就已经解决了那个问题。他继续在做着他的这些事，直到他继续来教会，继续读圣经，继续听到的时候，原来说谎是罪来的，我要为说谎的罪认罪。慢慢走的原来我以为同居是出于我爱他吗，我才会跟他同居，原来这也是罪，所以又在为这个事情悔改。原来我以为说我的这种仇恨是因为别人伤害我嘛，所以我也会这样子原来这也是罪了。所以你发现在教会、在牧养、在听到、在小组的生活里头，渐渐才发现到原来这是得罪神的，所以我要为这个罪悔改，我要为这个罪悔改原来神的标准是这样的，我以为这样我已经很好了，因为我比起我以前那些在黑社会的人我已经很好了，原来神的标准还更高，所以为着我的不够就继续悔改。所以悔改原来也是一个延续性的、持续性的悔改。所以在神的里面，原来每一次的回转我们更接近神，每一次亲近神，每一次追求他的真理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自己很多很多的不够。就像我从一个传统的教会到经历圣灵的更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进到圣灵的里头，我有很大的领受跟看见， 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哎，做过去那些人真的无知，过去他们真的是啊很不懂，他们甚至得罪神，所以讲很多很多很批评啊、论断啊、攻击性的，直到圣灵光照，他说啊，原来这是我的罪，原来我在不断的批评、攻击、论断，这是不讨神喜悦的。那所以这个就是不断的悔改，所以每一次悔改，正如礼拜天犹大传道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因为恩典的存在是基于人的悔改，人悔改我就回到恩典的里面。什么时候你懂得悔改，你就回到恩典里头，不然的话我们就以为在恩典里头我就走我自己的路。所以什么时候回转，我们就进到神的里面。其实保罗也说过一句话，在罗马书十三章说，我们要常以为亏欠。诶，为什么常以为亏欠呢？保罗岂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已经成为义人了吗？为什么还要觉得，哎呀，不够了，我们亏欠？因为特别他提到在爱的事情上，要常以为亏欠，因为你以为你够了吗？真的，我们很不够。神说要爱你的仇敌，我们常常只是爱那一个我们觉得可爱的，那一个得罪我的，那个伤害我的，你叫我去爱他，太难了了。可是，所以保罗说，你要常以为亏欠，就是我还不够，我还不够。所以当什么时候发现不够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就有一种的回转，一种的悔改。神啊，我知道我亏欠了，我知道我不够了，我愿意再回到你面前。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如果不是这样不断的回转，你会发现我们就走我们自己认为对的，那就离了神。离了神的结局是失去了祝福，而神要的是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提升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家庭的关系也是这样子，不是我坚持我有理，我有理，我有理，那我的配偶没有理，我的孩子没有理，那最后你发现你是王，不是的，最后你发现所有人都讨厌你。就你懂得回转的时候，谦卑下来，你才发现你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那这是第一个思想。第二，当然就是回到一个更正面的，是第七、第八节那边所说的，倚靠者就得到了一切。前面是离弃者就失去了一切，这边倚靠者就得到了一切。第七、第八节，刚才我们也都读过了，就是看到以耶和华为倚靠的那人是有福的。那这个有福一句话，其实已经包含了很多事情，看到出路，身体看到蒙福，家庭看到和谐，生活看到有收成，这些都是蒙福。需要雨的时候天降恩雨，需要水的时候就有水，需要干旱的时候，其实也需要干旱。我昨天跟师母在谈一句话，我说奇怪，新加坡的雨水那么多，那为什么新加坡的花好像没有那么像那些我们去到以色列啦，去到那些所有四季啊很干旱的地方，反正他们的花很美。为什么的花呢？就神就是很公平的。为什么他们那边的花很美？因为他们要经过干旱，他们要经过冬天，结果他们就出了很美的花。可是我们这边好像都很滋润，所以就给你一些小花就可以了。新加坡你只能够看到一些小花，你没有办法看到那种哇非常漂亮的那种的花卉，好像在那种四季的地方。但是四季的地方就是要经过不同的熬炼，生命是这样子的。那么第八节那边特别形容那一个栽在溪水旁的树，因为根有水源，哪怕有炎热没有惧怕，因为能够保持叶子的清脆，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不是没有干旱的时刻，可是没有挂虑。所以你这边看到的神祝福的生命，不是所谓的成功神学那一种，哦，没有疾病，没有痛苦啊，没有人挂虑。不是，当环境世界动荡有挂虑的时候，可是你仍然可以有平安，你仍然可以知道神是我的依靠，结果不止。平安的日子，我们可以结出快乐的果子，哇，别人看到你很快乐，哇，神很祝福你。在灾难的日子，我们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诶，奇怪啊，我们大家都很惧怕，为什么你那么平定，你那么平安？你会看见生命不断的在结果子。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怎么样子在神里面对神的依靠，而产生一种丰盛人生的见证，而人生就不断的有果子，有收成。所以听神的话就是一条复兴的路，我们要迎接复兴的来到，就是要学会谦卑自己，学习 聆听，学习顺服，活在遮盖之下，听到而且行道，这些也是我们无论在心灵崇拜，无论在主从，无论在哪里，你发现这个期间是不断的把这样的信息不约而同。心灵崇拜我们完全是走主题式的，可是奇怪，走着走着你会发现它跟我们的晨祷，它跟我们的整个信息的主流，跟甚至跟这个国家正在看到的整个，你看到会是一个同样的流。我们看到这是圣灵在背后的一个工作。好，第三个思想可以来看的是人心如何神都鉴察，这个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也给我们看到的。那我特别抽出10节到13节的这一段啊，讲到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那不按正道得财，好像折孤抱着抱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愚顽人。好，这里先简单的提神鉴察人心，试验人的肺腑，这是神在表达他的为什么让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啦、一些考验啦、为什么给我们一个难处啦、为什么给我们一个挑战啦。其实在所有的这些事件的当中，神都在看我们的心的倚靠是谁，我们心的反应是如何，我们是不是按照真理来反应。如果不是的时候，你会看到这里形容的就算你得的，最终你也会失去。所以这里真的看到神鉴察，神试验，神按人所做的来报应啊，取不义之财。那这边特别提醒，因为在职场上很多时候职场的座右铭是赚钱，只要能够赚钱就是好的方法那可是在只要能够赚钱就是好的方法的当中，我们就看到当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不是有真理，如果不是在神的鉴察之下，那人只会找只要能够避开法律的追查，只要能够避开不被查到我有不妥之处，但是我可以赚到钱，这就是可以行的方法。那这是如果心里头没有一个更高的标准，人对法律的标准很常人会找闪避啊，就是我怎么样能够躲过法律的制裁，只要我能够赚到钱。可是今天当有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没有人在看你的时候，你都知道神在看。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当我们走得正的时候，眼前很可能好像吃一点亏，但是最终走下去你会看到神怎么出手啊，怎么样来帮助跟祝福。这个就是种与收的原理。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也的确给我们看到，就像在加拉太书所形容的种与收的原理，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神会按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所以当我们做任何事情做任何判断的时候，都求神给我们一颗祷告的心，神啊，我这样做 OK 吗？我这样做合乎你的真理吗？很常圣经可能没有让我们熟到所有的经文，哇，我们都马上都可以想得到。可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往往圣灵会光照我们，让我们想到你这样做有没有不妥，有没有不安。如果没有不妥没有不安，我们祷告了我们去做，往往圣灵会超越我们所已经知道的，去帮助我们去走对路。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在这里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就忽然间想到当中有一节经文在13节，这经文蛮特别，但是在圣经里头唯独在这里做了这样的一个的描述。13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致羞愧，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那么这句话名字必写在土里，我起初看这句话的时候还没有特别去留意，我一看一看新译本就写在沙土上，对照英文圣经也是把名字写在沙土上。那这一节经文我就想起 很多年前当这个 Joe Amara 牧师从加拿大来到我们当中，在分享初世纪的教会的一些情形的时候，那他就特别提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当中提到耶稣在地上画字，当时那个行淫的妇人被当众抓来，然后他们说按照律法这些人这个妇人要被用石头丢死，然后圣经形容耶稣在地上画字，但是没有写，没有记录他画什么，他到底写什么。那么这个 Joe 牧师他的一个领受跟经历，就是他在以色列的时候，他在读这段圣经，他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忽然间感动他，你翻开耶利米书第十七章。所以当他读到这一章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亮光进来当然这个是他的领受，我不敢断定说这节经文一定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是蛮有意思，就是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其实蛮熟悉旧约的，所以他们对离弃神的人是什么样的，而他们离弃神的人的结果是如何，他们恐怕知道，尤其是那一些想拿石头来丢这个妇人的，他们就是那一些熟悉律法的人，所以他们知道要这样做。而当下耶稣在地上画字的时候，Joe牧师的一个形容说，他就把当时站在会场的人，犹大、文行、尾号、优真、Serene， 就是他们在看耶稣到底在画什么为什么他写我？为什么他写我的名字？恐怕他们这一看的时候，他们就想起离弃神的，所以他们就可能会想起。所以我不确定，但这个是他的一个领受。那当时恐怕他们看的，他们就马上会想到说，神正在说谁是离弃我的？恐怕他引起他们很多的思想，结果他们丢下石头走了，丢下石头跑了，所以一个个就这样走掉了。所以当然如果是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如此的话，那也告诉我们一样事情，神是鉴察人心，你心里面想什么神都在看，神都知道。如果到了那日，很可能是一个影片播出来的，你看你自己当年所做的，你没有人知道的，可是神当下四下都无人的，可是神的 camera 都在照着，所以好像是这样子在描述所以我看到说这个是一个神鉴察人心给我们看到的一个联想。好，这是第三个神鉴察人心。第四样事情来讲的就是当纪念神的安息日。我想这一个也蛮特别，耶利米在指责奉神的命在指出以色列百姓的问题的时候，前面都没有提到安息日，来到这边特别在从第21节那边一路下去到最后至少有七八次提到安息日，安息日，有关安息日。为什么神会重复讲有关安息日？可见这个安息日是一个很重要，在神的定律的当中，他特别提出了有关安息日。而守安息日的结局是什么呢？在25节、26节那边所说的，就是当守安息日，就讲到大卫的宝座君王首领跟耶路撒冷居民骑马个人怎么进各城的门，这城必存到永远。所以神在说的是一个大卫王国是他们所最想念所谓最荣耀的一个王国。整个荣耀的王国，整个荣耀的国度怎么存到永远？就是当他们守着神的标准来做事。当守安息日的时候，这里包含了是一种的敬拜了，因为在26节那边继续说到各种的祭嘛，燔祭就是赦罪的，平安祭就是平安的，素祭感恩祭当中说到这一些所谓的感恩的祭，就是事情很好，国家太平，你才会感恩吗？就是觉得都很好，都很好就是充满感恩。那怎么样子有一个荣耀的王国跟继续感恩？所以当中就特别提到安息日守安息日，就守住这个敬拜。所以我想安息日今天对我们来说，我想这是一个敬拜的日子，纪念神的日子。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有一些字句我们是完全按照字句，但有一些是如果从已经解经的原则， 如果后面的经文有对这个事情有了不同的见解，那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用已经解禁的原则，安息日原本在犹太人的安息日当中，就是从星期五的太阳下山到星期六的太阳下山，那个是一个安息日啊。那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标准？我也深信，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标准，有按照这个标准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祝福，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好像不是从字句这样来解释这一段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来到新约的教会，他们的聚会就不是在安息日了，他们是在主日，圣经形容七日的第一日，好像在使徒行传20章7节，那么形容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等等等等啊。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6章2节也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啊，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抽。但是指啊，在聚会的时候啊，敬拜的时候参与奉献的这个事情。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改变。那我们再看整个真理的原则，就是好像保罗也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重要，可是主看日日都一样。或者说今天我们如果从一个现实的角度，当年只有犹太人只有在中东以色列，所以那一个安息日太阳下山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可是今天福音已经全球化，整个地球的这一天，这一边安息日，那一边还没有，就是我们就看到整个日子是不一样了，时间是不一样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有些人是礼拜天不是假期，所以礼拜天你没得聚会，你必须换在另外一天，可以吗？那我们就看到，当这里神所看的安息日是一个敬拜的日子，分别为圣的日子。所以当人晓得分别为圣，来敬拜神，这是一个蒙福的法则。所以这是一个蒙福的法则，要分别一天来敬拜神。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取这个真理的原则，而过于只是单单纯粹从字句的角度。所以我们看到复兴的来到，就回到真理，回到神的提醒。总结今天这一章，其实很多东西神在提醒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不变的东西，就是悔改依靠，悔改依靠，转离自己的想法做法，而又再次的依靠。我们经历复兴，就是不断检视自己的生命，不断的用神的标准在我们的里面，而偏离的真理就是远离了复兴，回到真理就是越接近的复兴。所以我们要得回祝福，就是要抓住对神的依靠。所以悔改依靠，悔改依靠，我想这是一个复兴的法则。求神保守我们，也光照我们。有一些东西如果不是圣灵光照，我们可能没有发现自己什么地方不妥，我们都觉得 OK 啊，好像都很好，但是我们要求圣灵继续光照我们。好，师母要分享是吗？ OK，
大家好，我想先澄清啊，如果我讲错牧师可以改我啊。刚才文行后面讲点灯，其实不是的，那一段不是这样解释，那一段那个点火要烧成了，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再看那一节哈，那里说耶和华说，最后一节那27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所以是相反的，是神的愤怒啊！所以神其实很看重安息日。所以刚才文醒传道讲的是另外一回事啊。我们同工愿意在这40天，在午餐时间休息的时候，他们抽时间等候神啊，安静自己来祷告啊。我觉得这是神所喜悦的。但是这里的点火，这是因为神生气。因为他前面有说你的祖宗都应着景不能听但今天如果就是在24节说耶和华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 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那是 OK， 所以他这里讲的就是神要我们做的是听守安息日。如果不守安息日，其实神是很生气的。所以其实对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要做礼拜那一种变成一个习惯。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其实是神的心意要我们什么？其实第一个是帮助我们不要担担子。当然在古时候，我相信这个担担子可能还有别的意思啊，就是你还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啊，无论是做生意啊，做一些买卖还是什么，不知道啊。但是在现今里面，神要我们放下担子，放下。如果这一天是神说你要安息的，你要放下你的工作、你的劳苦、你的愁烦、你的忧虑，你要完全卸给神。其实神是为我们好。那第二，我看到这个安息日是献祭。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献祭。献什么祭？我简单的说，就是认罪和感恩的祭。啊，那你来教会，你可以给金钱的奉献，你可以在各个职位上服侍，这也是你为神摆上的啊。但是神要的是从我们内心里面献上的。那所以我想我们不单不要得罪神，我们要讨神喜悦啊。最近我跟一位同工处理啊，礼拜天应该做他职务上的工作吗？我很坚持，但是我的同工希望他明白啊，我们也要有时间休息，也要有时间跟家人啊在一起，也要有时间让自己安静。求神帮助我们守安息日是十诫里面的啊，对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不重要，他不会放在十诫里面。那他放在十诫里面，就是我们要谨守遵行。求神帮助我们。